人生
是经历的堆叠，
生活
是时间的积累，
邀请大家一起听见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世维 Hawk。
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那我想除了比较理性的，比方说像是理财啦，还有生活该注意大小事以外，
是
还有包括音乐。
对啊，音乐这一块其实、音乐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一部分。因为那时候在学生时代开始有在合唱团，真的我觉得体验到蛮多的。
你要来唱一首吗？今天
今天主角还是别人。对，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飞鸿乐团的三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一来做介绍。
是，
我们首先欢迎的是飞鸿乐团的主唱飞鸿来到节目当中。哈，你好。
欢迎。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专辑制作人，那同时呢在乐团当中还担任有戏曲唱腔，还有野狐吹唢呐、洞箫跟邦迪。欢迎荒以哲。嗨，以哲你好。
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在乐团当中负责 bass 的 bass 手陈硕甫 Jimmy 来到节目当中。嗨，硕甫你好。硕甫跟我真的是有点这渊源，就是在网络上
认识的。关系如何？
很有趣。
太棒了。
好了，但今天不在重点这个、这飞鸿乐团呢很有趣，就是主唱飞鸿的名字嘛，
是
对不对？
请问跟黄飞鸿有关吗？
我刚也问了一样问题。
算是有关，就是因为这样被开玩笑，就是高中同学开了一个玩笑，
是
这样。对对对对对、
okay、
就沿用至今、
对，
飞鸿乐团成立是蛮年轻的，
短的，去年九月底。
去年九月底，
对，
所以还没有满一年呢、
还
没满周岁。
起心动念呢？一般我们常常提到初心，当时怎么组这个乐团？为什么用这个名字？那为什么就是整个当时组的一个就是起心动念呢？要分享一下。
一开始只有我，
是
它是一个个人的小计划 ，side project。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然后他一直在。他本身不是乐团圈圈的，在他没有在这个圈子活动，然后他就一直说服我叫我录一张自己的作品。他说这样子你以后要做事比较方便，
是，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真的没有想要搞这种事情，然后他就讲了一年，然后讲到有一天我去帮朋友巡回，就是他发他的小 EP， 我去帮他表演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天到晚帮人家跑表演，我干嘛不弄一张叫人家来帮我表演、所以就说我就来弄吧。一开始就只有我跟他来弄，就不小心就弄成一个乐团。大家还是想说不然要想什么团名，可是没有都想不到，想说不然就照用吧，对吧、
好随性哦。
就因为反正就想说飞鸿这两个字就是大家应该都蛮好记的，
很棒、
因为它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物的字，对啊，名字，所以想说就用吧，这样
对，有那个辨别度非常好啊，黄飞鸿啊，我刚刚说，而且都还有那个还有张飞花生呢、
张飞花生
就是花生那很辣的，叫张飞花生，
飞哦，
应该有听过吗？有的啊，便利商店有卖啊，你看都取那个名字啊，张飞花生啊。有吧，对不对？
用经典名字。
对啊，黄飞鸿这个 impression， 就是或是说什么，有些人叫飞龙在天呐、对啊，降龙十八掌啊，
降龙十八掌，好像是别人
的。对啊，对啊，飞鸿很棒，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谢谢。
好，那刚刚飞鸿呢？刚刚一直说的他是指以哲。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你想一直说服他来做这件事？你那时候也是跟他，
就是因为觉得他活得很穷。
什么？
就是那时候他，因为他是一个很节省的人啊，然后就是他是一个为了梦想生存的人，
太棒了。
然后我的角色是一个就是以活下去为第一优先的人，以活得好为第一优先的人，就觉得他这样很惨。然后每次跟他出门就是发名片什么，我说你也没有名片，那无缘无故印一张名片也很奇怪。所以一开始的想法就跟他说，我说你就录一张专辑来当名片啊。就录1000张 CD 圆圆的名片拿来这样塞、
那很好啊。
对，我就这样很强大。
对，是啊，
这是真的，
还可以拿来盖泡面，比一般名片强大很多。
可是这样盖完泡面那个湿湿的会不会放不了？
没关系，可以再买一张。
对哦，买一送一。
对，
不能寄杯哦。OK。
那硕福呢？硕福是，所以他们以哲跟飞鸿是两位最初的团员嘛，对不对？飞鸿是主唱，那硕福呢？
我算是在九月底的时候，然后正式加入，对。但在之前的话，其实就我本身就是飞鸿，很喜欢飞鸿音乐，
是
对，然后也算是飞鸿的粉丝，所以那时候有帮飞鸿去录两首歌，对。然后那时候纯粹就是帮忙录音的部分而已， 对，还没有在参与演出的部分，嗯，所以在九月的时候才正式参与演出，然后成为正式的团员。哦，对，
是你跟他说请纳我为团员吧，这样吗？
毛遂自荐吗？
哎，从粉丝变成演出者，
特别哦。
对啊，这感觉好，粉丝嫁给自己的偶像感觉。
这样讲起来好像挺爽的。
不错啊，融入
都认识
哦，本来就都认识了，
都是在我店里认识的。
你是以前做什么店的？不好意思，
我在做乐器店。
是哪方面乐器？
台湾乐器，手工乐器店。
在哪附近啊？
在新竹，在新竹，现在在新竹。
哇，很棒，很棒。哦，
所以后来就这样组起来这个乐团。
是，
但是因为你们乐团真蛮特别的，因为你们是可以说是中西结合吗？
对，
算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一直都在玩独立乐团，然后就是弹吉他嘛，会弹一些什么蓝调啊，什么，就是一直都没有。我一直没有特别喜欢什么风格，然后就从某一天就开始，因为之前都会有朋友跟我说，你应该要谈一些比较台湾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嘛。但是听是蛮有感觉，可是自己谈不出来，就是不觉得是我的初衷的感觉。对，但有一天可能听久，就突然就觉得，现在好像可以，就是有那个感觉了。然后开始就听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音乐啊，像陈达啊，或是一些台语歌这样。然后一开始只是自己在试，就是写一些就试试看，然后写写看台语。但是因为我台语很不好，对，就是我不会讲台语，
真的。
对啊，我台语很程度很低落。
但是你们唱的作品不都是台语吗？
对，因为一开始是这样，一开始我就跟我朋友说我想要写台语歌，然后他说可是你就不会啊。但我想说我就试试看，然后我一开始就会把国语写下来，然后想要把它翻成但我后来就试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太笨，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台语，我怎么可能会翻？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如果讲得出来，就应该是我会的嘛，所以我就用。自己在弹吉他的时候，我就一边用讲或是用念的，那我就大概知道我会什么这样。然后后来认识他就会，我就会给他看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这个不能这样，这个不能这样，这个不能这样。”然后会帮我修啊、换啊，什么什么什么，对啊。然后包括发音啊，什么什么，反正就刚好也是因为认识他啦，就东西都可以就凑在一起了这样。哦，对。
所以今麦你讲台语是会通，
赶快袂通，
赶快袂白晓，
我都听无。
唔通。
像蒙讲，
对。
其实音乐是无国界，像我们以前在唱合唱团的时候，德文那些也没学过啊，还是照唱。
对
，OK 的、哦、，OK 的。
现在台语有进步了，
而且要加厚啊。
对啊，听比较听的越来越懂了，但是讲
没问题嘛哈。
讲因为平常比较少一直讲，所以还是比较没有办法。
没问题。
对。
所以乙哲就是负责帮他做修饰，
就拿到一篇国语的日记或是作文之后，把它翻译成台语
念过一遍，
对，或者是那个都唱或写出来，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是不对的，或是那个字不能这样用，或是那个词换一个比较好，然后他就会帮我整理这样。
其实有时候在学语言的这部过程中，其实先透过歌曲真的比较快，很多人说他可能语言不了解，但是透过歌曲很快哦。
没错，
真的，
我本身也是这样。
对啊，没错，那是真的。
所以以哲，以你的经验来说，用台语的创作跟国语就截然不同了，对不对？
其实完全不一样，但又很像了。它就是语言。
对，
那其实会跟他说同意他用台语，然后再聊做这件事情，也是某层面台语来讲，它更容易去传达我们一些情绪情感的表达，包括台语里面，尤其是我们的歌，就稍后等一下也会听到，就是我们的歌某层面来讲还蛮苦情的，
是啊，
对，那个方向，那确实在台语的呈现上，语言上面它更强烈，对，
但因为你们的台语的歌。的台语歌跟现在什么江蕙那种的台语歌其实不太一样，
是
虽然都一样用台语发音，可是你们的曲风是完全不同的。
对，
所以 Jimmy 一开始加入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的曲风是这个走向吗？
对，当初其实就很明确知道，就是和北管结合的一个 就是音乐元素这样子、然后只是在我们其他西乐的乐手，爵士鼓手也好，我贝斯手也好、就我们加入之后就会融入更多西方西乐的元素、然后在乐团里面在音乐呈现、所以我们在 live 的演出其实和我们在网络上听到就我们专辑的版本、其实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对，怎么说呢，
就是有加入西乐，比如说爵士鼓啊，贝斯，电吉他、所以会加入那些很明显是西乐的一个声响。所以那在听觉上其实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冲击。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坦白说我很难想象
是
到底这个中西合璧的感觉会是什么，但我后来去听了之后发现其实没有违和感
哇，
我觉得蛮令人意外的
就像有人提到说一般您的中西合璧嘛，以前有人提到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那
是
整个的东方或西方的一个文化内涵其实有非常的多，那在乐团整个创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选定哪个方向会去注意些什么，因为或者是说中跟西之间不是按照百分比，而是说怎么样能够刚像孝宇所提到的没有违和感，代表是很迁入的很 smoothly， 你们这的一个方向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
方向
或是怎么样的感觉去创作让他迁入，让他觉得说其实感觉就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一开始在试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个的感觉是因为我还是有听到一些比如说类似的作品，不管是台湾的也好，或是比如说日本的也好，就是会有类似这样跟他们比较民俗音乐结合的，然后我一直觉得那个声音不知道哪里怪怪，就是吉他，因为我弹吉他嘛，我一直觉得那声音的那个频率跟音色就是不太对，所以我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开始在调我的吉他，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让他声音听起来跟他们像一点，所以最后我就是一直调，然后最后我就把它调到一个我觉得这样子声音调音比较像，然后它跟琵琶的调音是一样的，就是最后面四弦跟琵琶的就是定弦的
相对度数比是一样的，
对，但是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了，只是我后来才去发现说原来跟琵琶一样，我说那这样很合理。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包括台语啊，或者是乐器的使用上跟旋律或是一些概念，我们慢慢的应该说我们都是希望让那个台湾的一些文化的特色可以出来这样，所以我们尽量都是在把它也拆解也好或是组合也好，就是让它听起来是可以比较就是它不是两回事。对，因为第一个从吉他音色上面或是我写的和弦的上面，因为我把它跟原本的吉他做了一个转换，所以它弹奏上它不会像一般弹吉他一刷一个和弦会有好多个音这样。
是，
那因为像传统音阶它没有那么多，它不会用那么多的音，他们可能就是用五声音阶这样，那我现在弹这样子，我弹一个和弦其实我也都一直弹两个音，我不会给他们那么多限制，所以听起来不会
太冲突，
是两回事。因为我只弹两个音，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空间可以进来。这样，对对对对，哇！
这乐团当中还有用到唢呐，
好特别我觉得中跟西之间的一个合在一起，真的。像举个例子好了，流行歌曲里面，就是现在目前来讲，就是那个我觉得周杰伦真的蛮多的歌曲，甚至还是弄到学册里面，像什么《烟花易冷》啊，《菊花台》，真的好特别
那歌词的写作很强，
写作很强。对，那把就是歌曲那个流行歌曲能够弄到考试的学册，我觉得那已经是到另外一个境界。就像你们这样的一个融合，融合就是。蛮不简单的，
很厉害，因为他们去年才成团，可是今年已经获得流行音乐制作发行补助。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部分？流行音乐制作
政府
文化部的
、哇，那很特别很厉害，
运气好。
对，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运气，要有实力才行，对不对？所以这个唢呐是以哲负责。
是，
我看在乐团表演当中，就是
我很忙。
对，你要唱
换很多东西，
你可能要身兼几个乐器啊？
很多
一二三，
三到四个，
六个。
哇，那一个人会六个乐器是不简单的，
而且他还有唱腔哦，
哇哦，
他负责戏曲唱腔，
你是花腔吗？还是男高音？
就都要，
哇哦哇哦哇哦，
很强大
真的很强大
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在这边要先稍作休息，我们先来听一首他们的创作，先来介绍这首是梦好，那我们请飞鸿来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梦的歌曲，他要传达的是什么呢？
是
这首歌是我大概一两年前某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想到的，它是一些工作跟在这个社会环境上打滚，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说磨难好像很夸张，反正就是一些生活的累积，然后你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然后一些就是你希望的比较好的一个理想也好，状态也好，在整理自己的时候想到的一些字，然后比如说里面的歌词说，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你，对于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比较像是我们经过这么多的过程或是苦难，其实没有那么苦难嘛，就是经过这些你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你，对于我，就是 你怎么想，就是我是写了一个开放的，我没有把它写死，就是大家有自己的人生的感受，这样子，那种感觉，
追逐梦想嘛，因为之前说金恩博士嘛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他就一直重复着说 I have a dream，
对对，好，所以我们来听一看这首飞鸿乐团的梦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们的意境，还有他们想传达的想法。
是，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在那与有容颜和你一起的幻想，找不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脸孔，在这炙热的年代，宁静的下午，什么水深火热，我们早已经习惯。对于这个世界，生命对于你，对于我，对于这个世界，生命的一切，对于你，对于我，这个世界，生命。